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一周繁忙的工作之后，晚上让我们 RTP 团聚的弟兄姐妹能够分别这段时间出来，祝我们晚上能够再一次在这个地方彼此团契、彼此聚集。我们也要再一次打开主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因为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把你的话语留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借着神你的话语可以认识你，不只是认识你，也可以认识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如何活，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讨你的喜悦。主是的，这样这首诗歌所唱的，真是盼望成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你所要我们做的。你不在意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财宝，你不在意牺牲燔祭，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更看重的，你盼望在每天生活当中，我们能够行公义，像我们的神行公义一样，让我们好怜悯，像我们慈爱的天父有怜悯的心肠，让我们每天能够带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主，我们盼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也成为晚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要学习的。求主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用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主，让我们怎么样用神你的眼光来看这世上的一切事物。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很快已经好几个礼拜过去了，我在上个月开始有机会来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我们说，希望刚刚像朱老师说的，一个月，至少有一次，现在比较有可能是一次哈。我们一个月来一次，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们花了2周的时间，2个周末的时间，我们一起在看基督徒的价值观的一个讨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在第一个礼拜，我们看到什么是价，什么是值，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价值观。那我们在上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打开圣经，看到旧约有一个人叫做所罗门，他拥有这世上我们所羡慕的一切，但是等到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却是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我们看到新约有一个人是保罗。其实他也是拥有我们所羡慕的很多事物。他从小在大树一个大城成长，他有机会在一个名师，加马列门下受教。他在人的眼中是一个守律法一个义人。他家里可能有很多的钱财，他生来是罗马的公民，他会好几种不同的语言。但是等到他也是年老的时候，在监狱里面，他写信给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却说：“我看世上一切事物如粪土。”他看认识耶稣基督为他的至宝。我们上一次借着这两个故事，我们一直在思想说，到底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到底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要怎么样看这世上的一切事物？那我们盼望从今天开始，每一个月有一次，我希望我们有不同的主题。今天我们从人开始。神要我们怎么样去看人？那接下来几个月，我们会看关于基督徒、神儿女，神要怎么样我们看基督徒的价值，我们看永恒的价值，看内心心灵的价值。明年呢，如果我们继续下去，我希望跟弟兄姐妹谈到我们生活上很现实的钱财的价值，我们专业工作的价值，我们家庭的价值，甚至我们政治的价值。我们有机会一个月一个月用不同的主题，看看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些事物。但是今天我们从人开始，从人开始，我们来看人在人眼中的价值。在美国，我来美国以后就开始会学会看他们很多的 sports，不管是 football，其实 football 是我现在最喜欢看的。我来美国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美式足球，但是我最喜欢看 football。但 football 每一次到了2月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叫做 Super Bowl。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超级杯 Super Bowl？其实不只是 football，他们 basketball 也好，棒球也好，各式各样他们的运动，职业运动呢，等到最后冠军赛的时候，一比完，他们除了颁那个冠军的奖杯之外，他们还要颁另外一个奖杯，叫做什么？MVP，MVP Award。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 MVP，MVP 的讲座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它叫做 Most Valuable 什么 Player，不是 Person，Player。最有价值的运动员，一场球打下来，平常是打足球是 quarterback，或是以前像 Michael Jordan UNC 的，他打7次冠军，他都是 MVP 最有价值的球员。我们在球员比赛的时候，会有这种 MVP Most Valuable Player。 但是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在你们眼中，什么样的人是最有价值的？Most valuable person，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最有价值的？小孩子，在我们的眼中，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的儿女是我们最宝贝的，我们的心肝宝贝，最有价值的。还有呢？不一定我们亲近的人，如果你觉得这世界上谁最有价值？有人说是 Bill Gates，然后他身价最高，是不是？他的家财万贯，那很有价值。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听到人家说啊，那个人是最有价值的单身汉？我常在台湾的那种演艺界的新闻，或者在美国这些 tabloid 常常看到啊，那是最有价值的单身汉。平常什么叫做最有价值的单身汉？常常是长得很不错啊，然后可能也有很多的钱啦，也很年轻呢。我们在人眼中觉得很有价值。最近每一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在全世界大家都会很瞩目，他们在颁一项奖，叫做诺贝尔奖。最近美国好像也是沾了一点光，是不是？美国这个风云际会，那个 Gore 他跟 Bush 选总统差了几票没有选上，他没有当了美国总统，但是他得了诺贝尔的和平奖。他这几年他在推展这些关于 environment 这些保护这个我们的环境这些推动这些事情。他今年拿的诺贝尔和平奖，有人觉得说哇，他过去8年所做的说不定比布希做的还有价值。当然，我们每个人的看法见仁见智，但是这我们在每个人的不同的眼中，或是在社会当中、世界当中，有人觉得 Mother Teresa 她做的非常有价值。说起来也很感伤，因为现在已经几年，是10年了吗？我记得是10年前那个 Diana，英国的王妃，是不是？她出车祸，同一段时期，Mother Teresa 也过世。但是我还记得那时候新闻报道都在报谁？都在报 Diana，很少人去报那个 Mother Teresa。但是如果大家有知道 Mother Teresa 的故事，实在是很不容易耶。她愿意到印度那样的一个穷乡僻壤去照顾那一群小孩。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有人觉得他所做的事情非常有价值，当然有人觉得说戴安娜她做的东西也很有价值。她长得又漂亮，又是下嫁王子，她那个，我还记得那一天，我们在我们家看那个小小的电视，就是查理王子跟戴安娜结婚那一天，我爸爸看着那个新闻跟我说：“以后你想不想要有这种婚礼啊？”我都还记得那天，那时候我年纪还很小，那时候每一个人很羡慕的那种世纪的梦幻式的婚礼。当然，我们看到人实在是很软弱，最后他们是离婚分开，后来他是这样子的方式离开这世上。我们真的不知道人间很多事情风云际会，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觉得在这世上什么样的人是最有价值的。那不管是说世界上，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周遭有人觉得说我们的父母亲是我觉得最宝贵的，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家人、亲人。这些是我们觉得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想想看，我们还会常会想一个问题，不想别人，会想自己。到底我在别人的眼中是有什么样子的价值？有些人在家是中间，他说爸爸疼老大，妈妈疼老幺，我夹在中间没有人要。那有些人觉得说去上学的时候，老师好像从来不注意我，每次我举手他都不叫我。我们常常有一个问题在我们心中：到底我在别人的心目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这也是我们常常问的一个问题。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问到这些问题。当然，来到美国，他们比较 sophisticated。我觉得以前没有听过这个字，来到美国，听到他们讲一个字叫做 self-esteem。我到现在还不太会翻这两个字。什么叫做 self-esteem？就是你怎么看你自己？你对自己是不是有自信心？美国人很讲究这个事情，我们中国人大概不讲究，所以连那个翻译都没有，没有中国没有这个字，什么叫做 self-esteem？但是在美国，他们常常会想说，到底你在别人的眼中，你在你自己的眼中，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地位，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价值？我们先不讲人，我们先想事物。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件东西很有价值，我们平常会怎么做？现在是10月，我记得7月的时候，Apple 公司在7月的时候，他们说要推出一种新的电话，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 iPhone？是不是 iPhone 要说要推出，它什么时候就说了呢？年初就说了，然后 Apple 的股票就一直涨，一直涨。等到说 iPhone 要出来的时候，他们排队一个礼拜前就去排队，记不记得那个在看那个新闻？哦，我们看到在这世上有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很有价值，哇，真的有价值吗？那时候一听定价599块，吓死了！怎么一个电话要599块？电视都没有那么贵，是不是？599块的电话，然后听说你要 sign up 2年的 contract，加起来差不多要2000块钱。就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就跑去那个街头上去，一个礼拜前就开始排队要买。哇，美国有钱人真是很多。但是那个新闻记者去访问的时候，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很有钱，但他们总觉得说这个东西很 variable。有些人甚至并不是自己要，他买了要去 eBay 去拍卖，因为他觉得他很有价值，很有价值。可能他一开始就会缺货，没有想到他出来一两个月就减价200块。对，大家有在看新闻的哈。我们看到，如果有一件事情很有价值的，在你眼中很有价值，你可能会想去追求它，approach 它。你买了以后呢，我真的在看那个新闻，真的是觉得是很不知道怎么样说。这些美国人，他们买了 iPhone 出来，让别人在那边拍手啊，我觉得他们美国人很奇怪，就是好像一个 celebration，但是那只不过是一个电话，只不过是一个 cell phone。但是平常我们看到一件事物，觉得很有价值，我们可能会想去 approach 它。我们会去欣赏它，我们会想去拥有它，然后我们会保养，会好好顾惜它。我们对东西是这样，我想今天在座每一个人可能有对你自己 personal 你觉得很宝贝、很有价值的事物。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轻看一件事物的价值，我们对它有什么样子的态度呢？我们当然就反过来，我们不欣赏，我们觉得有也好，没有也好。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是不是？你那个没有什么价值，我们还说用后即丢，用后即丢，是不是？如果我们不觉得它有价值的话，我们可能不会尊重，不会在意，我们更不会说要去欣赏或是去珍惜它们。这是对事物来说，但是对人来说呢？如果我们针对人，我们觉得一个人的价值实在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时候，我们反过来，我们对这些人是不是就不会去尊重他们，不在意他们，不欣赏？欣赏在英文有另外一个字，我很喜欢用，他们叫 appreciation。你很赞赏、很激赏、很欣赏、很感激啊，或是去珍惜他们。而对这些人，我们只想到要利用他们，有些时候只是想要排除他们。我们在座不知道有没有人经历过，在公司里面，忽然有一天，今天 manager 说，所有的人今天一个一个早上就进他的 office，然后决定说你是留还是走。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出来有些人就拿一个盒子出来，那个盒子做什么？就回去把你的有的东西装一装，就马上出去了。我认识很多人曾经有这样的经历，我也被 manager 叫进去过。那个是3年前，有一次我们 IBM 那时候大裁员。我们每一个人从早上一个一个被叫进去，我们每个人在外面这样战战兢兢，然后从第一个进去出来有没有？他说还好没事。第二个进去出来，等到中午的时候，我们20个人，我们这个 team 20个人，通通被叫进去，通通被叫出来，没有半个人走路，我们就气得要死，说 manager 你何必呢？你就把我们叫在一起，就说 nobody got affected 哈，没有人受影响就好了嘛。这样一个一个叫进去20个人，到最后说没有半个人有受影响。但是那一天我感受到那种心情，你被叫进去，那时候你会想说，可能在 manager 的眼中，在这个公司的眼中，我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I can let go。我们人常常被 lay off 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说，是不是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价值？我们常会觉得说，很多时候是不是就像刚刚讲的，用后即丢，利用完就不用了，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会去排除他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类的历史上的悲剧，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会发生的，但是这些事情就在发生。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怎么能够杀了那么多的犹太人？杀了多少？600万。这600万，这个数目实在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数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数数看，一秒钟杀一个600万要杀多久？回去算算看，600万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数字。台湾四分之一的人口，但是德国人为什么就会想把犹太人杀掉呢？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日耳曼民族，我们是比较优秀的，这些是不好的， 他们就想尽各种不同的理由借口，就要除灭他们。我们在亚洲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还是很恨日本人。为什么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日本人可以侵略中国人，杀了那么多的中国人，南京大屠杀，其实也是日本人他们的一种优越感。因为日本人实在是不错，因为我小时候在日本长大，他们有他们可取的地方。但是当人的骄傲到某一种程度，他去轻看别人的时候，觉得这些人只是可以拿来利用，甚至想去排除他们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类当中有许多许多的悲剧。所以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好像是很大的一个题目，但是其实是我们切身的题目。因为我不知道在座你对你周围的人，你对他们的看法是如何，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他们在你的眼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价值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对他们是不是只是会视而不见？我在 NC State， NC State 有20000多的学生，每次到中午吃饭的时候，那个整个校园满满都是人。大家如果有从上海来的，大概知道我的意思，那个到处都是人。我回去台湾的时候，每次到了闹区，到处都是人。我开始工作到 IBM， 我去的时候，那个是12年前，那个 IBM 的 site 有20000多人，跟大学一样，很多人。我们在人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看到这些人，我们会视而不见。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故事，在马可福音8:22，有人带了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意思就是说要求耶稣医治他。耶稣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就说：“我看见人了，但是我看见人，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后来耶稣又按手一次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这是一个很短的故事，但是在美国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他写了一本书，中文有翻译，叫做《妙手重复》。他说怎么样耶稣妙手再一次去 touch 他的眼睛呢？因为很多的人像这个瞎子一样，我们只被耶稣摸了第一次。我们看到今天这世上有很多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像什么？树木行走。北卡刚好有很多的树木， NC State 很多的树木，我们 IBM 的 campus 很多的树木。我看到其他的人就跟这些树木没什么两样。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人视而不见，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甚至不认识的人，其实就像这个瞎子，他们这些人只不过像树木行走。但是今天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愿不愿意让耶稣再妙手重复一次，让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眼中极为宝贵的。我们今天晚上盼望能够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讲到人的价值，我们来想我们平常的人怎么样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我们平常常用什么样来肯定一个人的价值？称赞、赞美。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在 IBM 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去 interview people， 很可惜我最近都没有机会在 interview 美国的人，我们 interview 都是印度的人，都是中国大陆的人。有一些中国的同学问我说 IBM 有没有工作，这不是我说的话，我的 manager 说的。我跟我的 manager 提，我的 manager 说你叫他回国内，他回国内被 hire 的机会比较大，因为在国内的 IBM 大量的 hire 很多的人，现在比较少机会在美国。以前我也有机会 interview 一些美国的人，但是在 interview 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肯定从这一群人当中我要 hire 哪一个。当然称赞，怎么样来介绍信，是不是？如果他是刚毕业，他的指导教授写了什么介绍信，他以前的 manager 对他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评语，别人的称赞，这是我们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还有呢，平常我们怎么去衡量？我们平常要去找工作要准备什么？我们的 CV， 是不是 resume， 上面要写你的学历，要写你的经历，要写你的 award， 你的很多很多这些事情。我们常常怎么去肯定一个人的价值？我们就是看他所做过的事情，他的成就，他所拥有的一些事情。当然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看看他的那个 resume， 我们也很想知道说他 publish 过哪些 paper，他做过哪些事情。我们刚刚讲到说介绍信，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很想知道他以前的薪水到底是多少。我们有些时候也会看说一个人的薪水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我们看看这是平常人在决定一个价值，我们常常是他们所拥有的事物。 我们常常看一个人的金钱，很多人就像我刚刚讲，很多人说 Bill Gates 最有价值了，那是看他拥有的钱，是不是？但是他所做的工作是不是最有价值，这个见仁见智，很难说。但是我们常常以他拥有的金钱财物，或是一个人的学位、地位、名望，他的才能，他们的成就，他们的外表，我们刚讲说啊，最有价值的单身汉，哇，那些人常常是长得很帅的，或是很漂亮的，他的外表，或是他们的家庭，有些时候不只是我们用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我们常会来彼此夸口，特别是很多的妈妈、很多的太太喜欢夸口，自己没得比就比说你的先生赚得多还是我的先生赚得多，你的小孩子上好的学校成绩好还是我的小孩子上好的学校成绩好。我们常常会用所拥有的事物来去肯定一个人的价值，这只是一个玩笑话。但是最近好像 Hillary Clinton 又要出来选总统了哈，这是一个谣传的笑话，不要当真。但是听说有一次Clinton 在当总统的时候，带着他的太太去参加他们大学的校友会，他们是大学同学嘛，然后他就看到另外一个他们大学的一个朋友，其实那个人是在大学时代他也在追 Hillary 的哈。那等到那天回去以后， Clinton 就跟他太太很得意的就跟他说，你今天有没有很高兴你选了我啊，你选了我，你今天才可以当总统夫人啊，第一夫人啊。但是 Hillary 就跟他说，其实如果那时候我选了他的话，是他当总统，不是你当总统。他非常有自信，他非常有自信啊。我们常常用什么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他拥有的东西。好，我的先生很难干，我的太太怎么样怎么样。有些时候家庭都会变成我们的价值存在。我们做父母亲的常常会用我们儿女的成就来当做我们的价值。有些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来肯定呢？我们刚刚讲的别人的称赞，别人对他们的评价，我们常常需要别人的夸赞、肯定，或是需要，我们才觉得有价值。我们父母亲有些时候做得很忙很累，但是小孩子好像一点都不 appreciate。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团契，有些时候摆上了很多，没有人讲什么话。我们有些时候会做得蛮灰心丧志，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只要小孩子有些时候说啊，妈妈煮的晚餐很好吃，哇，这个妈妈就很开心哈。我太太徐芬她常会讲笑话，说她妈妈很有意思，她以前小时候不太敢随便跟她妈妈说那个菜很好吃，因为她只要讲说那菜很好吃，她这一个月每天晚上都要吃那道菜。台湾话不知道有没有从台湾来的，那火力加个 game 干哈，就是让你吃到说叫不敢为止。因为她很开心啊，小孩子很喜欢吃这个，她就每天煮这个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别人的夸赞，很多时候需要别人的肯定。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很看重我们的成绩，我们是 A 呢、B 呢、C 呢，你的 GPA 是多少？我们在公司你的评等是多少？我们常常需要别人的肯定。那有些时候我们按照别人的需要，有的时候妈妈他们在小孩子长大以后，我们在美国有一句话叫做 empty nest。其实 emptiness 是好事，从小就是花很多的时间把小孩子带大，等到他们去上大学了，其实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发现有些时候父母亲到了小孩子去上大学，他们又变得很空虚，因为觉得小孩子不再需要他了，这个小鸟翅膀长大了，他们不再需要爸妈了。有些时候这些去读大学的小孩打电话回来跟他说，哎，妈妈能不能帮忙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哎，他反而会很高兴，他觉得说他还被需要，还被需要。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别人的夸赞、肯定、需要。有些人比较成熟，他说我不需要别人的夸赞，我靠我自己，我觉得我尽力了，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事情很有价值，这样就够了。好，我不需要别人的夸赞。他是按照自己的表现、他的理念、他的看法来决定他工作的价值。但是这三种不同的方式呢，各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后果？当我们用这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肯定一个人的价值的时候，如果当我们用所拥有的事物来衡量的时候，当我们没有或是无法拥有这些事物的时候，就会自己觉得没有价值。特别是我自己在读研究所读 PhD 的时候，你 publish paper， 你有被接受，你就觉得你的工作有价值。但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半篇 paper 被 publish 的时候，你就好像觉得你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价值。你拥有你就觉得有价值，但是人其实不如意事，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很多的时候得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价值，而且我们很容易让事物成为我们的主宰， 我们成为这些事物的奴仆。我们美国有一句话叫做 workaholic， 就是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因为我们常常想要用我们工作的成果来证明我们的有价值。如果我们工作好像没有什么成果，我们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价值。我们拼命工作，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加薪，我们希望能够 promotion， 因为好像这些 promotion， 这些我们加薪，这些 bonus， 这些东西好像才是我们工作的一种价值。但是当我们常常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这些事情会成为我们的主宰。我们如果没有加薪，没有 promotion， 我们得不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像就觉得没有价值。有一些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他们可能想要买房子，结了婚，年轻的夫妻，他们的收入可能还没达到某个程度，但是他们想要有一个 dream house， 就买了一个超过他们那个能力的房子，结果夫妻都要工作，然后工作得很辛苦，那变成那个房子的奴隶。我在大学当 TA 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他有一次来说 homework 没有做，我说 homework 怎么没有做，他说我去打工。我说啊，你家境是不是很辛苦，学费没有在那边努力的辛苦打工。那不是啊，学费不是问题。那我说去打工做什么，他说要买一个 sports car。 那为什么买 sports car？ 那 you know 那是美国人哈，年轻小伙子，然后要约女孩子出去比较容易啊，因为你看有一个漂亮的跑车，它比较有价值。但是反过来，当你想要拥有这些事物的时候，一来你得不到你就觉得好像没有价值，二来你得到了呢，你可能要付上很多很多的代价。你的钱财变成你的主人，你的 manager 变成你的主人，你好像用这些事情才能够来肯定我们自己。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我给大家一个 homework， 那要用什么来夸口？回去看，待会讲一话下去，大家回去看。在圣经里面曾经跟我们讲说，我们不要夸口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事情，这些智慧也好，勇士，我们的力气，财主也好，因为常常这些东西会成为我们的主人。而且当我们无法得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我们没有价值，我们就会觉得说，在那个路边的那些 homeless， 他们完全没有价值的，这只是这社会的寄生虫。我们就会看清这些人，特别是他们没有办法拥有这些事物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用别人的评价来衡量我们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会很容易丧失自我。如果没有别人的肯定呢，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我觉得我们中国人长大环境背景常常是这样子。我还记得小时候考了99分拿回去给我爸爸看，我爸爸说那一分到哪里去了。我们常常都有严父，从来可能父母亲没有肯定过我们，我们常常就读书就觉得说 又怎么样。而且你说考第二名好像人上有人，总是有人好像比你好。我们想要靠别人的肯定的时候，如果没有得到，我们会就觉得没有价值。我们很容易让别人成为我们的主宰，我们成为这些人的奴仆。我们在做有些做父母亲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父母亲把我们对小孩子一些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得到的强注在他们身上。譬如说啊，小时候我很想去学一个乐器，但是没有机会，这小孩子不管他喜不喜欢乐器，我们就送他去学乐器。我小孩子小时候很想要画画，没有机会画画，送他去画画。然后很多的小孩子为了要达到父母亲的期望，他们可能背负了很多很多的重担，这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情形。其实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学到一个功课。我刚来美国，我是读工业工程，在 NC State。我刚来的时候英文不是很好，那刚来的时候我就准备不只是读 Master， 我只要准备 PhD。 那我知道 PhD 的时候我们要考六门 Fractship， 我们要考六门课，我在 Industrial Engineering， 但是有一门课是比较属于文科的，我以前没有这方面的背景。我想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在座可能有些英文很好的，我是属于工科比较强，数理比较强的，这些科目都没有问题。但是你碰到说一些是要读很多的 paper， 要写很多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特别是刚来的时候没有办法，但是我硬着头皮去修这一门课。很多人跟我讲说你要小心哦，那个教授是有种族歧视的。我说真的会吗？ 我就还是去试试看，去修那门课。结果果然哇，上了几个月下来发现很累很累，成绩非常非常不好。等到学期末一下来，我还记得其中有一个期中考是 take home test， 我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在 library 里面，几乎一整个礼拜就关在那个地方去写。写完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做得很好了。等到那个考卷花下来，59分，不及格。我说这个如果我在台湾的话，这应该100分呢、啊。就去跑去找老师说，为什么59分？他说你通通抄书的，那个老师很厉害，我抄哪一本书他都知道。他说你完全没有你自己的看法、想法或是一些评论，你都是写别人的。哇，59分！等到那个学期末了的时候拿C。但是我在那一学期，其实那门课大概是花我80%-90%的时间都在那门课上。我花很多的时间想要去学着去 catch up 去写。那个老师知道我很努力，但是到了学期末的时候，其实那老师我跟他有一些 interaction， 我觉得他应该对外国人应该没有歧视。为什么呢？因为我常跟他在戏上碰到，哎，他就拿一些那个番茄给我，他自己种的，就拿一些 cucumber 给我，自己种的。我在想，如果他对外国人有歧视，他根本不会拿这些蔬菜给我，他还会拿蔬菜给我，对我蛮好的。而我在想，按照中国的想法，他老师对我蛮好的，他期末应该。应该至少有 B 吧，对不对？就还是拿一个 C 回来。那我拿了 C 就心里很难过，我就觉得说好像这学期通通是浪费了。我就去找他说怎么是 C 呢？而且那时候我没有奖学金，我一直很希望我在我的学业上能够拿很多的 A， 然后希望系上或是有老师愿意给我奖学金。我说哇，不止没有拿到 A， 还拿一个 C 回来。但是我去找他谈，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知道你很努力，你很认真，但是如果我今天给你 B，我就觉得对美国同学不公平，因为你的 presentation 又讲不清楚，你写的 paper 你写的方法也不是很好，你读也没有别人那么快。但是他对我的工作，他认识我，其实我第一个奖学金是谁给我的？是这个老师给我的。我刚来的时候没有奖学金，那时候我从台湾来，刚来的时候我在学这样的一个功课。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常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啊。我们只要跟老师关系好，没有 A 至少也有 B， 对不对？但是我发现跟这个美国老师在一起呢，关系再好，他也很肯定我的努力，他说给 C 就是给 C， 但是他给 C 并不表示说我这个人他不欣赏，反而他帮我找到奖学金。其实我后来我在读 PhD 的时候，他是最强力推荐我去读 PhD 的一个老师。但是我刚来的时候，我只在意那个成绩。我们有些时候在意成绩太多了。后来我常常做 TA 的时候，有学生来找我，他们要分数，我常常因为要得很烦哈，说你们真的是要学东西，还是要分数？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变成只是在意别人的给我们的那个成绩，而不是真正他对我们的看法。其实我刚来美国学了很多的功课，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但是刚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别人的评价、我们的成绩、我们的考绩，如果有好，我们就觉得很有价值；如果没有呢，我们就觉得没有价值。我坦白跟弟兄姐妹说，在 IBM 工作12年，我们在座有没有 IBM 的？好，没有，那我们可以讲。我们 IBM 很简单，考绩就是1、2、3，一是很少很少的。那二是普通，那三呢就表示说可能要检讨一下，如果拿太多是三的话，可能就需要走路了这样子。那他们就跟学校的老师打 ABC 一样，他们还是有百分比的，就说你在一个 group 里面你有多少人可以拿一档。那我刚进去的时候我不是夸口，因为我要说你们没有 IBM 我就讲这些事情。我跟你们说，我那时候连续拿了2、3年的就是都是一，到后来我就跟 manager 说不要再给我一了，我觉得我们是一个 team， 我希望他也可以给别的同事一些意，因为我就觉得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单打独斗在一个 team 里面生存，一定是靠整个 team。 我就觉得说他需要给别人一些意呢，大家才有那种干劲去做。但是我从很早我就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单看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而我说了这么大话之后，我4年前有一次，那一年是我大概在 IBM 十二年当中最忙的一年，一个礼拜工作70个小时、80个小时，曾经有一个月不在家，都在 Minnesota 那边零下50度被关在那边，那真的是像 labor camp 一样，在 Minnesota 一个月，很忙碌，工作非常辛苦的那一年。结果那一年我的考绩是我在 IBM 这几年当中最差的一年。如果要按照以前的看法，我会觉得说那一年的工作实在是最没有价值。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在 IBM 工作12年，那一年我花上的心力或是做事情的成果，那一年是最大的。但是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我们不是看别人打的成绩， 如果我们单靠别人打的考绩的话，这世上有很多很多不公平，这世上有很多事情别人看不清楚，我们常常会灰心丧志。因为如果我们单用别人的评价来衡量我们工作的价值的时候，我们要么就会觉得没有价值，要么就会觉得别人成为我们的主宰。我还记得在旧约当中有一本书叫做《约伯记》，记得约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一个义人，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甚至撒旦到神的面前，神还跟撒旦说：“你看看约伯这个人真是不错。”但是撒旦说：“约伯会这么的敬畏你，只是因为你给他的这些福气罢了。”神就说：“好啊，那你去试试看。”所以我们知道约伯碰到很多的苦难，他的家庭、他的财务、他身体疾病。短期之内碰到很大很大的试炼，他有三个很好的朋友来看他，跟他同哭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就受不了了，就开始跟他讲了。其中有一个朋友跟他讲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被剪除？你今天碰到这些事情，你一定是得罪神了。你今天一定是得罪神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住院，有教会人去看她。啊，去看他的第一句话就跟这个姐妹说：“你要好好悔改啊，一定是什么地方得罪神了。”我那时候一听，我就觉得说跟约伯的朋友没什么两样。我常常在想说，约伯记为什么那么长？大家知道约伯有几章？好像40章，是不是？很长很长。如果大家去看，就是约伯说，他的朋友说，约伯说，他的朋友说，一直在那边讲讲讲。哇，约伯很苦的。如果我们一个人的价值是建立在别人的眼中的时候，你看那三个朋友想尽办法，就是跟约伯说：“你就是得罪神。”约伯很苦啊，连他的太太都跟他说：“这样的神你还相信吗？”如果我们的价值是建立在别人的眼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偏差。但是你说好，那我们不管别人的眼光，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事情很有价值。如果我们用自己的评价来衡量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又变得太自我中心，我们变得很孤僻。我们自以为是，我们很容易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宰，自己的奴仆，我最大。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箴言12章15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很多的时候，我们又会太骄傲。没有错，我觉得我是有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们真的很敢肯定说，我们所看的就对吗？我们没有那样子的把握。那你会说，中信，你讲了那么久，到现在，到底应该要什么样的方式来看我们的价值呢？其实大家多多少少知道答案。我们前两个礼拜，就说前两次我来的时候，都有提到，我们盼望在这一季所学习的是说，不再是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事物，要用谁的眼光？要用神的眼光。我们盼望能够用我们造物主的眼光，降服在他的面前，用神的眼光来看一个人。我们才能够认清一个人的价值。我们花一些时间来想想看，人在神眼中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价值。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他创造人，他说是怎么样造的呢？他是按着至尊神的形象所造。我们一起来念，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个形象不只是，不一定是指我们外表的。我们今天刚刚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人有没有公义的心？公义天理自在人心。这公义的心从哪里来？从神那个地方来。我们有些时候有怜悯的心，这怜悯的心从哪里来？从神来。我们人常会有很多的 creativity 创造力，从什么地方来？从神那个地方来。我们是按照至尊的神的形象所造的，而且在每天神造完以后，他都会说看为好，看为好，英文说 it's good, it's good。 到了最后一天，等人造好了之后，他说一切甚好， it's very good。 我们是按照至尊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在这世上看到的所有的人，我们不要轻看他，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且造的时候呢，虽然我们的物质只是跟尘土一样，我们人死了以后就是黄土一培，我们人的身体化学上物质上没有什么宝贝的，但是最宝贝的是在创造的时候， 用尘土造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说，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什么？活人，有灵的活人。这是我们人跟这世上一切事物最大的差别。我们基督徒知道说，我们人其实有三个层面，我们有身，就是 physical 的部分。我们有心，就是 psychological 的部分，我们还有灵，就是 spiritual 的部分。当然，今天大部分的人都只关注在我们的身。我们美国人他们很讲究健身保养，他们对吃的东西很小心，很多的 vegetarian 他们去健身房运动，他们保养顾惜他们的身体。现在我们科技越来越发达，人的心灵也越来越成长，他们也知道说我们心要顾念。我们在美国也学很多的心理学。小孩子，我们怎么样对待他？人跟人相处，怎么样去对待他？我们心的层面。但是，如果不是基督徒，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或是不在意我们人有灵的层面。我们有灵的层面，但是我们人为什么宝贵？是因为只有人才有灵的层面。植物呢？我相信植物只有 physical 这个层面。植物你给它浇水、太阳，它就跟着太阳长，这是对物理上的反应。动物呢，可能开始有一些心理上的反应。如果你养狗养猫，你就知道很可爱。但是它开始不只是 physical，它有心理那个层面。我小时候学唱一首歌，他说那个牛要被牵到宰杀的时候都会流眼泪。我们看到动物有心理那个层面，但是只有人有哪一个层面？有灵的层面。你说那些猴子，人是从猴子来的，那个猴子再怎么样，他们聚在一起，他们绝对不会说来拜拜。人哦，很奇怪，不管你到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文化、哪一个时代背景去，人心中都有神，他们都会拜拜，都会想要敬拜一个造物主。动物从来没有想到要敬拜的，在动物当中没有 worship 这件事情，因为动物只有身，只有心，但是只有我们人才是有灵的活人。在诗篇第八篇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来：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必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人在神眼中看至为宝贵。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即使是 twin brother、twin sister 还是不一样，在神眼中都是不一样。我们的神都顾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独一无二，至为宝贵。诗篇139篇，大卫在那边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经怎么样看见？当我们在母腹里面的时候，神已经看见。”在新约有另外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讲到说：“就是你们的头发怎么样，也都被怎么样，都被数过。”我以前常有一个问题，我常常想说，神不是无所不知的吗？我有多少头发，神知不知道？知道，对不对？无所不知，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不写说你们有多少头发，神都知道，而要说神都怎么样数过？数过跟知道有什么不同？刚刚讲到说，我们在母腹的时候未成形的体质，他并没有说神就知道我们在母腹里面，他说神都怎么样看见，是一个动作。数跟知道又有什么不一样？数表示神怎么样？神很 care， 他很在意，他很在意。我们做父母亲的时候，有时候小孩子他们 baby 渐渐长，他们有几颗牙齿，我们都知道。但是有些时候小孩子在睡觉的时候，我们都还去数数看，他有几颗牙齿，有没有在一颗长出来了？知道跟数不一样，因为数表示他怎么样？他 care。我常常在开玩笑说，我早上起来 take shower 洗完头的时候，看着满地的头发，说：“神，你又要再数一次了。”数就要表示神怎么样？神 care。我们再看一句话，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知道将来在新天新地，很奇怪，神并不是说：“哎，在新天新地不再有眼泪了。”他说怎么样？神要怎么样？擦干我们每一个人一切的眼泪。没有眼泪跟擦干眼泪有什么不一样？小孩子跌倒了在那边哭，妈妈说没有眼泪不准哭。还是说妈妈就拿着个手帕出来开始去擦干他们的眼泪。我们看到神他这些动作表示他在意。其实我看过一个最感人的 关于眼泪，是有一次我在 Raleigh 这个地方去参加一个人的婚礼，是一个台湾来的一个女孩子，她嫁给一个东南亚的一个华侨。那次他们结婚的时候，婚礼人参加人非常非常多，在一个美国教会。那在婚礼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仪式，很多人可能也都有，就是说要献花给父母亲。就他新郎的父母亲来了，然后他们就献花给新郎的父母亲。但是新娘的父母亲不知道是因为身体不好呢，还是有什么事情就没有来，所以他们只有一个阿姨代表。所以阿姨在那个地方，那个新娘就要去献花，但是要献的时候，那新娘就忍不住了，就哇哗啦哗啦哭了，哭。然后那个新郎呢，就从他的口袋这个地方就把那个手帕，那不是装饰用的，他就抽出来，然后那个已经那个化妆都已经糊掉了，但是那个新郎就在那边就轻轻的。在那边帮他把眼泪擦掉，但是那是我参加过最美的一次婚礼。有一天神要怎么样擦干我们一切眼泪，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独一无二，至为宝贵。他不只是知道我们在母腹里，不只是知道我们有多少头发，不只是说没有眼泪，他看见，他数过，他会擦干我们的眼泪。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天生我材怎么样，必有所用。中国人很有智慧，其实真的是没有错。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大家是同为肢体，一同配搭。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十一节，我把它简略，把中间很短的一句话摘略出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恩赐原有分别，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们每个人在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恩赐的英文很有意思，恩赐的英文是什么？恩赐的英文是什么 ？Gift。什么是 gift？ 我们最喜欢在圣诞节，在我们生日的时候，会得到很多的 gift 礼物。所谓的恩赐，就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神给我们的这些恩赐与生俱来的，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环境背景不一样。像有些人知道说，哎，我是在日本长大的，所以今天我会讲日文。你说啊，中信你好厉害，你会讲日文，没有什么好厉害的，就是我跟我爸爸去日本，所以我现在就会讲日文了，没有什么特别说我比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只不过是我的恩赐之一。有些人是在香港长大会讲广东话，有些人会讲客家话，这些都是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有些人比较会有条理的去做计划，但是有条理的人比较不 flexible， 他们比较不 artistic。 有些人是很 artistic， 能够去创造 去发挥。神给我们每个人就是有不同的个性，恩赐原有分别，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的，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如今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聚各安排在身上，我们每个人不只是说有不同的恩赐，神的心意是我们成为肢体。其实我们在参加教会或是一个团体的时候，美国人常有一句话说，我们加入做会员。我不太喜欢会员这个字，这好像参加什么俱乐部或者什么世俗一个组织。但是会员的英文是什么？ Member。 Member 是什么意思？就是肢体。肢体的翻译也是 Member，我们身体的每一个不同的肢体。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神要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来念，来，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以前他们小时候在开玩笑，在骂说，哎，你是妈妈的扁桃腺。为什么扁桃腺？以前扁桃腺以为可以割掉啊，啊，你是爸爸的盲肠。没有用啊。但是今天医学进步，知道扁桃腺有没有用？有用。盲肠有没有用？都有用的，这些事情都有用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更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任何人，其实天生我材必有所用。我们在神的家庭里面，我们盼望能够看重，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我们盼望能够彼此英文讲的 appreciate。 其实我比较喜欢用 appreciation， 因为 我们常看到一个人，譬如说啊，那个人好会唱歌，我们就说好嫉妒。嫉妒当然是很强烈的话语，有人是比较不那么强烈，他说我很羡慕，啊，我很羡慕。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嫉妒，也不应该羡慕，我们应该 appreciate。感谢神给我们有这个人有这样的恩赐，跟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配搭，我们 appreciate 很欣赏，欣赏神给这个人有这么样好的恩赐。而且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一起来念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什么人？每一个人，世人，并不是说特别一些人拯救，一些人就不拯救。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只要我们愿意相信，甚至他的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刚刚讲到 Super Bowl， 其实我很喜欢看那个美国的美式足球。大家知道去年的 Super Bowl 冠军是哪一队吗？ Indianapolis Colt。他的教练大家知道那个人吗？叫做 Tony Dungy。 Tony Dungy 是一个基督徒，我很早差不多十几年前我就有听说过他。他在 Minnesota 那个球队当助理教练，他就在他的球队当中周间开查经班，他带领这些足球员成为基督徒。后来他成为总教练到 Tampa Bay 去，后来他到 Indianapolis 去。他在 Tampa Bay 的时候呢，为什么被 fire 掉，并不是说他们赛球每次都输得很厉害，不是，他每一年都打 playoff， 都打季后赛，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拿到 Super Bowl， 被 fire 掉，并不是说他输球被 fire 掉，而是他每一年都打到 playoff。 如果在我们的这边的话，每一年可以去打 playoff 就已经很不得了了，但是他每一年都去打 playoff， 但是没有拿到 Super Bowl， 被 fire 掉。他没有怨言，他就到 Indianapolis 去。结果到去年他一开始比赛，他们 Indianapolis 连赢13场，大家就想说今年 Super Bowl 一定是他们这个球队赢去了。后来到了14场的时候他输了，输了的那一个礼拜他家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故，就是他的长子，他的儿子过世了。很多人很 surprise， 因为这个 Tony Dungy 每一个人都知道说他有三个 F， 他第一个 F 不是 football， 他第一个 F 是 faith， 就说他是很有名的基督徒，他总是把他的信仰摆在第一位。第二个 F 是 family，他花很多的时间跟他的家人在一起。大家知道他去打 playoff， 在打 Super Bowl 的前一场比赛，那个冠军赛的时候，前一天晚上他在哪里？他跟他家人在逛 mall。 他并不是没有准备，他该准备的准备了，但是在最后他不是在那边干紧张，他就 spend some time 跟他的 family 在一起。第三才是他的 football。 但是这么重视家庭的一个父亲呢，他的大儿子去读大学的时候过世了。他在去年 Super Bowl 的比赛的时候，去年 Super Bowl 他没有去打，后来他们打了七场球，大家都以为说他们会去打 Super Bowl， 特别是他儿子死了以后呢，这个球员每一个都说我要为 coach 去赢 Super Bowl 哈。但是等到最后在 playoff 的时候，那个比赛的时候输掉，输给 Pittsburgh， 大家知道那一年的 Super Bowl 是 Pittsburgh 拿冠军。在跟 Pittsburgh 打的时候，连那个裁判都明明是 Indianapolis 犯规，他都是判 Pittsburgh 犯规，连裁判公然电视在那边演的那个拍的时候都很想要帮助他们，因为大家都很同情这个教练。就那年他们还是输掉，他输掉他没有怨言，没有什么。听说那天散场的时候他一直在门口跟那些球迷握手，到最后一个人走了他才回家。反观另外有一个教练，我不要说哪一个教练，另外一个教练去年打球一输掉，哇，就不理记者就走掉了，他还是可以跟球迷跟这些球员在一起。所以去年本来大家都以为他会打 Super Bowl， 没有，但是他被邀请到 Super Bowl 有一个早餐会去做见证。他在那边做见证的时候，他讲到说他在人生当中学了三件事情，从他三个儿子。他怎么说呢？他说很多人看到他的二儿子，他就觉得说这个二儿子跟你很不像，你这个教练又温文儒雅，然后都没有脾气，那你这个小孩子这样子很暴躁，很那个的，这跟你完全不一样。他说你们不知道，我小时候就是像他那样。他说我大学打球的时候一天到晚被逐出场 technical foul， 他是脾气很不好的。他后来会改变是后来因为他成为基督徒，他说他相信神也会改变他这个儿子。 他第二个功课是学他的小儿子，他小孩子有一种病，是全美国那么多人，好像只有两三个不同的 case 有他这个小孩子的病，他不会痛。他说他刚开始他小孩子他没有 pain， 他觉得那不是很好吗？小孩子没有 pain， 但是等到后来他说胆战心惊。譬如说他妈妈在那边烤 cookie 的时候，他小时候他就过去可以把 oven 打开，然后就把那个饼干拿出来就这样吃，然后已经都烫伤了，他都没有感觉。然后去玩溜滑梯，大家是滑下来，他是跳下来，因为他不会痛。所以他就讲到说，我们人生当中，他说 pain is good，pain is good， 因为有些时候。Pain 呢，会让我们知道什么事不该做。他说 Pain 呢，会让你的小孩跑回来找爸爸妈妈。他们不会 Pain， 他不会回来找爸爸妈妈。他说，有些时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些时候给我们一些 Pain，It's a good thing。但是他 share 的第三个就是他这个大儿子。他说他大儿子死的时候，他在葬礼上他讲了一些话。但那个葬礼很多的教练球员去参加，那是在 season 当中，大家球都不打了，都去参加那个葬礼。结果很多人听他所讲的，他说在感恩节他儿子要回大学的时候，他最遗憾的就是没有跟他 hug， 他总觉得说马上又再见面了，就没想到去了就没有再看到。他要在座的父母亲多花一些时间跟他们小孩在一起。他说隔一天有人打电话给他，他说隔一天他的同事就请假去 spend some time 跟他们小孩在一起。他儿子有一个很好的同学，女同学，从小一起长大，他从来不愿意相信这个信仰，不愿意相信基督教，去参加那一个葬礼，他写信给他，他说我现在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在他儿子过去以后几个礼拜之后收到信，他儿子自愿把他身上的这些器官捐给人家。有人写信来，两个不同的人，他说因为你儿子的眼角膜我现在可以看见。他就看到这些不同的信，不同的电话，然后他就忽然有一个感动，他说好像神在问他，神问他说，你看看你儿子虽然死了，但是瞎眼的现在得看见，这些 relationship 很不好的 relationship 可以 restore， 这些有些不相信的现在因着这个儿子的死今天成为基督徒得到永生。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儿子交给我，生命交给我而离开这世上是很有价值的呢？ Tony Dungy 在那个早餐会堂说，老实他跟神说，我还是 I want my son back， 即使他死了是这样子，我还是希望我今天我的儿子跟我在一起。但是他马上又想到说，他的心是想要他的儿子跟他在一起呢，但是谁愿意这么做？神却愿意这么做。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到这世上来，他使瞎眼得看见，他使这些人跟人的 relationship 和好，他甚至让我们今天可以得永生。他忽然想到说，他自己不愿意的，神却愿意。那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如果你们有兴趣，待会你们可以写 email 给我，我可以把那个 link 送给大家。我每次看那个见证在 YouTube 上面的时候，我都会掉眼泪，是一个很美的见证。但是我从他的见证再一次体会到神爱世人。今天在座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刚刚说最宝贝的是我们的小孩，但是今天神却为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看罗马书五章八节，一起来念，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们不是一群义人，我们还在最终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呢也都是神所看重正在琢磨的器皿。哥林多前书讲到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并不是刹那之间我们就 perfect， 我们发现我们在属灵里面是一个 baby， newborn baby， 我们慢慢慢慢会长大。有一个牧师他来我们教会讲到，他曾经讲过，他说美国人他们很喜欢 bumper sticker， 很多 bumper sticker， 我们有很多 bumper sticker， 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有一次看到一个步车很快砰过去，他后面写的说 I am late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 bumper sticker， 他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后面应该贴一个纸条，贴什么呢？他说 "This is a work of God"，我们都是神所建造的房屋。但是他下面还要加一这个字 "Not completed yet"。我们是不是今天基督徒？我们大家都很 perfect？No，我们今天我们有我们的软弱。但是感谢神，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神在琢磨我们，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神今天还是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我们盼望能够体会，我们都是神所看重、正在琢磨的器皿。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你看，我们从刚刚一直分享到现在，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新约，我们发现人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非常宝贵。你说这些都是理论呢？好，我们来看实际。我们看在圣经当中，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这些不同的人在他眼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如果大家有机会在路上看到一群小孩在那边跑来跑去，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曾经有小孩子要来他的面前，他的门徒要把这些小孩子赶走，耶稣怎么说？他说不要，不要让他赶走，让这些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些别人眼中觉得吵闹啊，这些不懂事的小孩，但是耶稣看重他们，亲自接待他们。在那个时代，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今天我们的时代比较少长大麻风的，可能大家没有见过。那时候长大麻风不知道是一种皮肤病还是一种疾病，它一直烂烂烂，到后来什么鼻子耳朵都会烂的掉下来，而且没有办法治，因为会传染，所以大家都很害怕那种疾病。他们那时候的麻风病人都要带一个铃铛，所以你走到哪里，大家听到那个铃铛声来了，大家就躲避。今天已经没有什么麻风病，但是今天有没有所谓的艾滋病人？我们教会有一些护士，他们在医院做事，他们说他们常常最害怕的就是去照顾这些艾滋病的病人，不知道会不会被传染。其实那时候的麻风病跟我们今天艾滋病病人很类似。当这个麻风病人到耶稣这边来求医治的时候，耶稣怎么医治他呢？其实耶稣很简单，耶稣他有大能，他可以说得医治了，他就可以得医治。但是耶稣怎么医治？耶稣除了医治外，他还去怎么样？去摸他。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麻风病人已经多久没有人摸他？我们知道小孩子都很希望常常会被 hug， 我们人常常希望有这些 body language。 这个麻风病人已经多久大家都是避而唯恐不及，但是耶稣不止医治他，耶稣还亲手去抚摸他。耶稣有一次要去医治一个管会堂埃鲁的女儿，在路上呢，有一个女的偷偷的来到他的后面去摸他的衣裳，盼望得医治。这个女人患一种血漏的病，我不知道大家对血有什么样，每个人有不同的感受，但是有些时候手被割伤了就流血，我们就希望赶快止血，对不对？如果大家身上有一种病说流血流不停，大家知道这个妇女流了几年？12年，不断的流，不断的流。她在不在意？她在意。她去找医生，她去找了各式各样的医生，按照圣经的记载，她把所有家产都花光了，病还是没有得医治。而且在那个时代，你是得血漏的，还是一种不洁净的病，人家都不跟你来往来，所以他也不敢向别人来到耶稣面前说耶稣医治我。我们看到有多少人来跟耶稣求，他不敢，他默默的到耶稣后面去碰他的衣裳，然后盼望得医治。那时候耶稣回过头来跟他说，谁摸我？我请问弟兄姐妹，耶稣知道谁摸他吗？他知道，他什么凡事都知道，他无所不知。那他为什么明知故问？因为他要在众人面前扶持这个女子的 self esteem， 他要在那个地方在大家面前做这个见证。这一个没有 self esteem 这个妇女，甚至没有人知道，如果耶稣没有回过头来说谁摸我，可能没有人知道耶稣行了这样神迹。但是耶稣顾念这一个被人服侍默默受苦的人，他帮助这个血漏的女人，不只是医治她身体的疾病，也让他心里能够站起来。我们也看过有一个人，当门徒跟耶稣走到某个地方，看到有一个生来瞎眼的，这门徒讲一句话，说是他犯的罪呢，还是他父母亲犯的罪？我们常常看到人家受苦的时候，我们想说这一定是他做错什么事情，就像刚刚约伯的朋友一样。耶稣怎么说？不是他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亲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怎么样显出神的荣耀来。 这些被人鄙视的人，耶稣都亲自去扶持他们，去建立他们。在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他讲说他的时候到了，没有人真的在意，但是有一个人在意，就是那个马大的妹妹玛利亚。他打破他拿达的香膏来膏耶稣，结果还被犹大批评。犹大说，你看那么贵的一个香膏，你为什么不去周济穷人呢？但是耶稣那个时候亲自去称赞，他说，你们都没有在意说我的时候到了，但是他有听到，他这是为我受难所用所膏的。我们在教会有些时候我们常会去批评别人，你怎么那样，那个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子。但是耶稣学着去肯定他所做的。我们看到耶稣称赞这个拿香膏膏他的女人。其实那个礼拜常常我在看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常常不太懂，因为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之前就跟他的门徒说，时候到了，人子要去受难，十字架在等着我。等到他们往前走的时候，走走走走到一个地方，就忽然耶稣看到有一个人在树上，记得那个故事吗？有一个税吏叫做撒该，这个撒该是那个时候大家所鄙视的一个人，如果我们中国人骂的话就是骂汉奸一样，因为他是犹太人却为罗马人做事。做什么事？来收大家的税。而且那时候大家知道收税是应该收一块钱他就收两块钱，另外一块钱他私自就藏下了，他去骗他们的钱，他是被人鄙视的一个人，他人又长得很矮。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却说，撒该下来，我今天到你家去。每次想到撒该，看到他的故事，我就想到一个大学同学。我大学同学有一个人呢，人就是长得很矮，然后他每次都穿一件很长的风衣，他长得很奇怪。然后每次出去吃饭的时候，啊，我忘了带钱，能不能借我？有借都没有还的哈。然后在考试的时候，他就常常坐在我后面，然后一直踢我椅子，干什么？他给我看一下，看一下没有关系了。哦，那时候好讨厌这个人，人又长得矮矮的。那每次看到他，我就想到撒该。那我实在是，他又常常来找我，很烦。我那时候实在是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去找那时候团契的辅导。那时候团契的辅导听一听就跟我说，中心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成为基督徒，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说我很难想象。但是我后来我就学着，我邀请他来团契，我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他，我盼望能够用神耶稣的眼光来看他，就像看撒该一样。当然到毕业那时候也是大四，毕业之前他有来过几次，他还不是成为基督徒，但是我发现我对他的心态可以有一些改变。我相信撒该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时候大家都鄙视他。我想这些门徒现在想说，耶稣说我们时候到了要去耶路撒冷了，但是没有想到他在做的下一件事情是什么，就说撒该下来，我今天到你家去。前面有一个很大的 mission 在等他。我常常我觉得说，我在准备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今天晚上要来带聚会，我下午在准备，许一芬叫我做什么事情，就说没有时间， 我现在不能够分心。但是每一次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想到说，耶稣他有很大的一个 mission 等他，但是他却看到树上的撒该，他说我今天到你家去。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些别人鄙视或是轻视的人，他还是看重他们。我们知道撒该后来改变了，对不对？大家去看那个故事，他们全家人都得救了。甚至耶稣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旁边钉的人强盗，其实他们是罪有应得，但是其中一个还跟耶稣说，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怎么样？今日你必同我在乐园里。即使是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强盗，耶稣还是接纳他。他自己在受苦的时候，许一芬常笑我说我病品不好，就是我生病的时候脾气不太好，我们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所以酒品不好就是喝了酒就酒品不好，有人是睡品不好，就是刚睡醒的时候脾气很不好，有人是饿品不好，肚子饿的时候就会发脾气，我是病品不好。我们常在身体上软弱的时候，我们就顾不了别人。但是我在想，耶稣在那个十字架这样身体身心灵都受煎熬的时候，这个强盗跟他说求你纪念我，耶稣还是跟他说你今日同我在乐园里面。所以我们看看在耶稣身边常常有这些，我们今天可能都会碰到这些人，我们都鄙视的这些人，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对他们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盼望看这些故事，思想这些经文，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学习按神的眼光去 去认识人的价值，去珍惜每一个人。我们周遭有很多的人，但是我们怎么去看他们？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我们每一个的肤色不一样，我们的背景什么都不一样，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看为极为宝贵。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在旧约有一次神要约拿去传福音给尼尼微城的人，要他们悔改。其实不要说要他们悔改，神是要约拿说你去，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可能就要把这个城灭掉。所以约拿不去的。约拿说这些人跟我们是有世仇，我最讨厌他们的。大家知道那个故事，后来约拿跑掉了，他不愿意去。后来大家知道那个故事吗？他被大鱼吃掉，有没有？因为大家去看那个故事，最后他不得已只好回去。回去的时候他就要他们悔改，就没有想到出乎这个约拿的意料，他们竟然悔改了。约拿很生气啊，因为他们悔改表示神不处罚他们了。我常在开玩笑说，这好像在我们开布道会有人觉知呼召哦啊举手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很开心的。这约拿看到有人觉知就更生气，那神这种人他也要救，这种人他也要救，他跟神发脾气。那时候神讲一句话，他说：“更何况这尼尼微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我常在想说，这些人是谁？有人说是小孩，有人说是心智不健全的。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当中有谁是这些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我上一次跟另外一个团契在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说：“哎，我太太就分不清左右。”我们有些人就分不清左右。就美国人真的很 confused， 他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个太太开车，他就问先生说 ：“Left, turn left。”那个先生就说 ：“Right, right, left, left, right, right, left。”为什么？因为他说是不是 turn left， 他先生说对，但是对的英文是什么？ right， 所以太太以为要 turn right， 然后 no left， left， right， right， left， 很 confusing 哈，这到底是左还是右？他不能够分清左右手的有12万人多。不管这些人是小孩也好，心智不健全的也好，或是像那个弟兄的，所以他太太分不清左右边，不管怎么说，神顾念这些人，这些人不是炮灰，这些人不是可以利用或是 waste， no， 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看我极为宝贵。他还讲一句话说，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有人说我们的神也是保护动物协会的，他说这些动物怎么能够舍得去把他们毁灭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非常非常有价值，而且不只是我们周围的人，我希望我们能够重新来看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刚刚在诗篇有提过，在耶利米书也是有提到，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在母腹中神已看见，今天我们有多少头发神都数过，将来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不是一个 nobody， 我们是神他宝贝的儿女。不只是我们，我们周围的人也是神所宝贝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开始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 OK， 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在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或是有什么分享问题？ OK， 我们说不定待会还可以有更多的交通分享。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晚上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主你的话语。主，是的，当我们在衡量世上许多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自己，到底我们人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主，我们常常借着所拥有的事情想要来证明我们的价值，我们常常盼望别人的称赞，我们做事情的果效来看我们存在的价值。有些时候我们不管别人，我们只靠我们自己来肯定自己的价值。但是今天晚上我们真是盼望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主，你说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跟天父在灵里面再一次重新相交，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除去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在你面前。主，谢谢你，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轻看这样的恩典，盼望我们今天活着真的是能够学着荣耀你，我们活着 更能够学着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周遭的人。还有许多的人，他们并不认识你，还有许多的人，他们可能还在罪中，但是主，你同样的顾念，你同样的在意他们。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就能够学习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周遭的人。我们谢谢你晚上给我们这些话语，也求主不断地继续来改变我们。就像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们是你所建造的房屋，求主每天每天不断地来改变我们，建造我们成为你更喜悦的样式。孩子特别也为这边 RTP 团契的弟兄姐妹祷告，感谢主他们愿意每个礼拜花这段时间来这边一起学习，有团契，有学习的时间。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也常常有许多的挑战，孩子特别求你加添力量，加添智慧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世上活着能够更多的荣耀你，更多的能够将你的爱来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谢谢你晚上带领这样的聚会，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